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琳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我为什么不喜欢在朋友圈点赞了。今天一早晨醒来，习惯性的点开微信，一看不得了，朋友圈竟然有21条与我有关的消息提醒，点开一看，全都是给别人点赞和评论的。原因是我昨晚临睡前给别人点了个赞，求有共同好友的心理阴影面积。曾经尝试过停用朋友圈，为的就是不被外界杂乱的信息干扰。今天七大姑八大姨让你给他点个赞，明天同学好友喊你去投个票，后天指不定整出什么幺蛾子。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最烦的其实不是看见这些活跃在朋友圈的信息，而是遭遇道德绑架。前些时候，我有个亲戚在朋友圈分享了一个集赞的活动，说是满多少个赞就能免费领取某某品牌赠送的大礼包一份。我看到这条分享的时候已经集够了赞，索性就忽略了那条信息。哪知道晚上我妈问我，是不是对谁谁谁有偏见啊？为什么怎么不给人点赞呢？这时我才知道，我那位亲戚把状告到了我妈那儿。我有点火大了，哎，不就是一个点赞活动吗？人家又不缺我这一个赞。我妈听了这话不乐意了，你给人家点个赞又不会少块肉，现在被人家说你不尊老爱幼，你开心了吧？好吧，竟然上升到尊老爱幼的层面了，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后果。点个赞又不会少块肉，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会得罪人啊。我还记得5月份的时候，有个女孩在微博给我发私信，女孩说她和以前要好的两个朋友闹僵了，原因是女孩的那两个朋友5一去了外地旅游，小女生吃喝玩乐都喜欢发朋友圈，无一例外，小女孩的那两个朋友也发了照片。本来是这么大点的一点小事儿，错就错在女孩不该只给其中一个点赞，另一个觉得女孩没有把她当朋友，两个人的友谊渐行渐远，最终原本3个人的友情，女孩却落了个单。虽然这件事情看起来有点像小孩子闹脾气，但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脆弱，也许你的一个疏忽大意就无形把人得罪了。朋友圈的一个好处就是只要你不点赞不评论，就不会留下浏览的痕迹，在没有被屏蔽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的窥探别人的生活。但这也是一个坏处，你在看别人的朋友圈时，别人也在看着你。小安给我发微信说，他同事有被害妄想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小安在朋友圈给同事的男朋友点了个赞，这事儿被同事看见之后，女生怀疑小安想抢她男朋友。小安的同事是个公司里出了名的醋坛子，管男朋友管得很严。小安说，我当时纯粹是觉得她男朋友发的那段挺逗的，挺好的，挺对的，我就习惯性的点了个赞，却没想到会惹来这么大的麻烦。虽然清者自清，但是想到同事说的那些尖酸刻薄的话，小安还是悔恨交加。如果没有朋友圈的那次互动，小安就不会被同事误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曾经有长达半年的时间，我都扮演着点赞达人的角色，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圈内大咖，只要他们更新朋友圈，我都会默默点个赞。为什么会这样？明明有些观点不认同，有些照片也不好看，却还是逼着自己点上一个赞。我想了很久才明白，产生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其实是怕被孤立，想刷存在感。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很容易盲从，朋友圈点赞也是如此。当你看到别人都赞了，即使内心并不认同，却还是会受到影响，进而随大流，因为你害怕被人扣上不 不合群的帽子。可是反过来，每个人都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不是设置好特定程序可以被操控的机器，为什么要迫于形势去做违背内心想法的事情呢？想通这点以后，我不再逢人就点赞，而是回归初心。生活需要真朋友，而不是点赞之交。有的人微信加了不少业界的大牛，每个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高攀心理，于是不免俗的以为只要加了好友就真的是一个圈子里的人。但事实呢，你每天给他朋友圈点赞和评论，在对方眼里你很可能也只是甲乙丙丁中的一个，你一厢情愿的互动也不过是混了个眼熟，等哪天你改个网名换个头像，别人可能就不知道你是谁了。人际交往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交往准则，没有达到对方的标准就谈不上人脉。所谓人脉，其实可以理解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强者与弱者无法真正和谐。你的人脉有多广，取决于你自己有多优秀。朋友圈这潭水有深有浅，但是与其给很牛的人点赞，不如努力争取能够到和对方平等对话的机会。
你的呼吸，还有你的声音。